后突然有一次很神奇，然后我就在岩壁上，我就对我下面朋友喊，我说我不行了，我急了，我下来了。然后我想再试一把，再冲一次，然后我就在上面开始调整呼吸嘛。
嗯，
我做了一次深呼吸，然后突然我觉得整个世界的声音一下消失了，就是感觉自己像那种动画片里面的场景。但是是真的，我觉得我这辈子就那一次有过这样的体验。
Hello， 大家好，我是 Randy。今天我请到了我的研友和同事思贤，来聊一聊攀岩这个话题。因为，我是今年2022年的六月份开始攀岩的，然后一开始攀岩，第一次攀岩就是跟思贤一起去，
刷了我的卡，
刷了你的卡，刷了你的次卡，然后就开始，我就开始喜欢上攀岩这个运动，然后跟思贤也爬过很多次。OK， 那思贤可以打个招呼。
大家好，我是思贤。还说点什么？
应该不用吧。
应该不用，那继续吧。
OK， 然后我们今天的这个话题其实主要是因为我们本身两个人的也不是说爬得特别好的那种，
应该是
我们的水平就是到
特别新手。
对，给大家降个心理预期，就是我们也是到 V2 的水平吧。
对，就是还没有发过 V3 这个坎。
对，还在攻克 V3 这个坎。所以其实我们这个节目的主要想聊的就是我们自己本身对攀岩这个运动的一些体会，对攀岩这个运动本身的一些我们对攀岩的一些看法，然后也跟一些可能刚接触攀岩或者没接触过攀岩的这些听众，可以让这部分的人群对攀岩运动有一个比较基本的了解。然后可能有一些没有接触过攀岩的听众，因为听了这期节目就想要去接触，或者说有一些刚刚进入这个攀岩馆一次两次的人，也可以从我们这些就是从新手到算是入门了这个运动的一些心路的历程，然后可以找到一个他们去练习或者去玩的一个方向。对，这就是这一期节目的一个目标。
好，开始吧。
主题OK， 对，然后我觉得我们可以先来聊聊，就是我们各自是如何接触攀岩这个运动。我觉得思贤可以先聊一下，因为思贤会接触的比我更早一些。
对，其实我特意去翻了一下我手机里面的视频，我第一次攀岩是2021年11月15号，比我想象的还早。就其实到现在，算上中途断断续续的时间，都已经快两年了嘛，已经有两年了，从时间上来看，然后。一开始爬是我朋友他带我去的，他是在国外接触了攀岩，然后他特别喜欢，他就问我要不要去攀岩。我当时是对这项运动没有任何的了解，并且我也不擅长运动，我不爱动嘛，我就平时一般很宅，但我出于好奇我就说行走。然后爬了之后，我还有那种手机里的那种古早视频，就真的很青涩。对，然后去了之后觉得很喜欢。当时可能是因为攀岩它有一些比较简单的线路，对第一次去的人你也能获得成就感，所以我在那个时候觉得哎，还蛮有意思的，我能爬上去，然后爬不上去的我多爬几次我也能爬上去。就在这种一开始这种小小的成就感的驱使下，我就办了卡就开始。
但你在去攀岩之前，你会对攀岩有一个怎么样的预期？
没有什么预期，我就觉得
对。但是你是知道攀岩这个东西的还是说你从来就
我都没有看，我也没有看过攀岩的视频，就是什么都不知道。
但你会在外面看到一些
对，商场里面，
对，
商场里面有看见过那种骗钱的，是不太好啊的那种攀岩的。对，然后除此之外就没有多的了解了。
也不知道那些什么线路啊，
完全不知道，也不知道难度线路，然后分类什么都不懂，直接就去了。可能很多人也跟我一样吧，一开始就是觉得哎，很新奇这项运动，从来没有接触过。然后看了些照片感觉不错，那就试试看。可能都是这样开始的。
哦，就所以也是朋友带，
也是朋友带的。
我发现很多人玩攀岩都是因为朋友带，
人传人嘛。
对，然后我接触攀岩，我当然是因为当时是什么契机来的？我们为什么突然会去攀岩？好像是另外一个同事，他知道你攀岩，然后他就说：“哎，那要不要跟你一起去攀？”然后本来其实我本来很抗拒的。
你为什么？
我就一开始我同事邀请我，不是邀请我，就是说你要不要一起去？我就说第一我就没有玩过这个运动，然后我也没有对这个攀岩有什么特别的了解， 然后我就觉得好像没有必要去玩，就我是那种就是
不好奇
的那种。我对运动是好奇的，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对攀岩就没有，因为我觉得攀岩是很硬核的东西当时。
哦，
对，
就你觉得会有很高的
门槛。对，所以我就觉得哎，我到那里之后可能就没有那个娱乐性。
你是想娱乐是吧？
对，我只是想娱乐一下，就是说大家一起出去玩。对，但是我又听上去攀岩是就是很硬核，所以我是有一些顾虑，我一开始是拒绝的。
我不知道这件事情。
反正我一开始拒绝，然后到了你们出发的最后一刻，我才说好吧好吧，我也去吧，这么多人一起，那我就一起也去玩玩看嘛，就去接触一下。然后对，然后就去了第一次之后就开始第二次就我是自己去了。
啊，对，我记得，我觉得哇，这个人怎么自己就跑去了。
是啊，因为我觉得哎，这个可以之后我们去讲为什么会喜欢上攀岩这个运动，我们可以讲一下我们为什么会就是攀了第一次还会有第二次这个话题。我记得我第一次去攀岩的时候我们是爬那个顶绳嘛，
嗯，
那个时候我还不知道有另外一种类型。对，然后这个类型的分类等一下我们可以再聊。我就不知道有别的类型，然后我们就一直去爬顶绳。然后我还记得顶绳对我的第一印象是其实它挺高的，虽然它看上去不是特别高，但是爬上去之后就会觉得特别高。然后我记得我第一次爬上去，爬到一半我就很可怕了。
我应该知道你是恐高吗？你跟我说过。
我觉得每个人恐高吧。
我不太恐高。
哦，所以你第一次爬的时候就
我第一次也不怕高，而且我就是跳下来，我就也没有踌躇什么，直接就跳了。
哦，那这方面我觉得我应该是恐高的。反正我爬到一半，然后我往下看，我就觉得哇操，
麻
了，好可怕，然后不敢松手，就要掉下来的时候不敢松手。然后做了很长时间的心理准备，做了一分钟吧，应该犹豫了一分钟要不要松手。然后后来还是哎，反正肯定都要下来，我不可能就爬着下来吧，这也太狼狈了。然后我就终于鼓起勇气就下来了。然后下来的那一刻其实还是有点心有余悸，但其实它很安全，就是它给你的感觉是很安全，因为顶绳的速度是很慢的，之后再爬的时候还是会怕的。然后我为什么会去第二次，因为我第一次去的时候就觉得，因为我本身是做力量训练的，然后其实我一直很想要去找一些，主要是我之前做力量训练的时候觉得在健身房做力量训练其实它挺好玩的，但是它没有我没就你去到了一个程度之后，就虽然我练的也不是特别已经特别好了，但是去到了比如说我已经锻炼了快两年了，我就觉得这个过程其实挺无聊的，就整个过程无聊，而不是说它的我在锻炼的时候无聊，而是说那我练到这个地步之后我应该怎么去把我自己练出来的这些力量去应用到其他的运动里面。
哦，你就不是为了比如说有些人他健身是想好看
啊，好看当然是会
也不 是,
会是目标，
但不是唯一的目的。
那是我健身的第一个目的。
OK
但是你比之前的那个改变很大了之后，你就会想去找另外一个目标。
明白了，
就我就想哎，我力量训练到了这个程度之后我还可以玩一些什么东西。
嗯，
然后我尝试过拳击，然后但是拳击是比较有氧的，而我是比较讨厌做有氧的这种活动。
为什么？是因为不擅长
就很累啊。
哦，
我不喜欢很累，就是像跑步那种我也受不了。
我也是，就好无聊。
然后但是攀岩对了，攀岩其实爬顶绳还是算有氧的，但是它没有这么它有一点挑战性，而不是说你玩拳击当然也有挑战性，但是像跑步那种你就没有，你也只能去说什么我的配速能到多久啊，我能跑多少公里，这种我就觉得没有那么有意思。
嗯，
但攀岩我第一次去玩之后我就回家查了一下关于攀岩的一些视频，然后就了解了攀岩这个运动是怎么玩的。然后我就觉得攀岩这个运动是有意思的，因为它有意思的点在于它不仅是你需要靠力量跟技巧，还需要靠动脑子。
嗯，
就你看到下一个岩点，你看到这个路线你应该怎么爬，是一个用脑子的事情。
对，
所以这个运动我觉得就是它是一个全身的运动，
包括脑子。
对，所以我就觉得哎，这种 既要智力，又要体力，又要技巧，这种运动我就觉得特别喜欢。然后另外一个导火线就是我，
导火线不太好吧？
对，另外一个很重要，我想继续玩的是，因为我当时无意中收到了 John Kim 的那个视频，那个视
嗯，
频中
经
文
典。
title 就是什么 John Kim 展示完美攀岩技巧，对吧？
确实好，确实
然后
好玩。
对，然后 John Kim 又漂亮，这首先他漂亮嘛，然后他爬得很优雅，就是虽然我去了一次攀岩，但是我不知道攀岩是可以做到这样子的。因为我第一次去攀岩的时候，就可能大家第一次攀岩都这样，就不知道自己在爬什么，
很
其实
破碎。
就不知道自己在爬什么，就是你看到有点就去抓，然后把自己拉上去，然后就我当时我自己爬的时候，我就觉得这样很累，然后我隐隐中就觉得，那肯定是其中会需要有一点什么技巧，去帮助我们没有那么吃力的去玩这个东西，所以我就觉得，哎，我其实我对那些需要技巧的运动，我是很感兴趣的，这也是一点。
就你就是喜欢动脑子。
可以这么说。然后反正回到 John Kim 那里，John Kim 的姿势非常优雅，然后我就觉得，哎，我也很想像他这样，这么优雅的爬一条线，对，就不像第一次爬的时候这么笨重。我也想他，当我爬的时候，我可以是爬得很省力，然后又很优雅，很具观赏性，就会让人有一种，哇，他爬得
很 chill，
很 对对，就是这种感觉，所以这是我会喜欢攀岩这个运动。那你呢？
其实我觉得你刚说的就是很重要的一点是，攀岩它不只是爬上去，就是到顶不是目的。很多时候你用很丑、很怪、很破碎的姿势到顶，当然那一下还是很满足的，但只是你下来看视频的时候就有点看不下去。对，然后它可以让你不断的去思考、去优化、去把即使是简单的线路也能不断的精进。我觉得这个过程是很有意思的。然后对于我来讲的话，其实我一开始爬的时候，没想太多嘛，就是关于喜不喜欢这件事情。因为那段时间我比较闲，然后我又希望找一个有意思的运动，我觉得我应该运动。但其实我说过我不太爱运动，我有试过健身或者是像跑步这样的运动，但是完全不吸引我。我是觉得，我觉得特别无聊，不像你说的健身，你觉得过程中你还是比较快乐的。但我觉得在过程中，我只有教练看着我能跟他聊天的时候，我觉得快乐。但你要我一个人的话，我一下就没有动力去做这个事情。但攀岩可能也是当时因为我跟我朋友一起，就不太需要花什么，比如说坚持这项运动，而是我觉得它有趣，而且其实攀岩你。它不是那么的费力，对吧？我们都觉得每次爬完，你经常说这运动量根本不够，可能是因为顶绳爬少了，对，没有消
对。
耗。因为你其实对于新手来讲，你一开始不会觉得特别累，不会觉得特别的挫败，这也是让你在那种很关键的起步点能够一次一次的继续下去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吧。然后当然，攀岩对我来讲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就是。那个词叫什么？是心流吗？我觉得我这一辈子唯一的一次，
Mindstream。
唯一的一次最强烈的心，最接近心流的体验，就是在攀岩的时候获得的。就是我又去翻了我那段时间写的日记嘛，我发现其实我第一次攀岩是11月15号，我日记好像大概就在10天后我就写下了那个日记。然后那一天特别神奇，其实那条线路现在看是一条很简单，就是很直白的线路。可以秒杀的那种，但当时对于新手来讲，其中有一个点，它需要一个重心的转换，我一直做不好。然后重心转换做不好的结果就是，其实你身高是够的，但是由于你不够靠近岩壁，不够靠近那个方向，你是觉得哎，好像总是差一点，抓不住那个点。我当时挺沮丧的，其实，但是我就试了大概记不得多少次了，起码有5次以上吧，就一直去磕那个点。然后突然有一次，很神奇。然后我就在岩壁上，我就对我下面朋友喊：“我说我不行了，我急了，我下来。”然后我想再试一把，再冲一次。我就在上面开始调整呼吸嘛。我做了一次深呼吸，然后突然，我觉得整个世界的声音一下消失了，就是感觉自己像那种动画片里面的场景。但是是真的，我觉得我这辈子就那一次有过这样的体验，很短暂，一下所有声音都消失了。 然后在那个呼吸之间我出手，我一下就抓到那个点，就在出手的那一刻我感觉到好像有点预感到我能抓住，然后就真的抓住了。然后抓住之后哗的一下声音又回来了，我听到我朋友在下面给我欢呼。
但是你第几次去？
可能就五次以内。
五次以内，
因为十天嘛，你去你不可能就天天爬嘛。我觉得我不断的去回味过那个瞬间，我后来没有再有那样的体验了，我觉得就是此生唯一一次。但当时真的在我心中留下了，我对这项运动的感受就变了，因为我觉得是攀岩带给我这么独特的感受。我经常回想起来的时候会觉得很感动，就是很感动自己能从这项运动中拥有这样的感受。
是，而且我觉得这种感受 我也会有这种感受，这种感受会 发生在一些，就我个人来说会发生在一些技术一点来说，就是可能你侧身折膝或者 flag 的时候 会出现。就是当你没有这种技巧的时候，你是不会去运用这些技巧去帮你省力的。但是如果你一旦 你把这些技巧运用到墙壁上面，你就会突然发现，哎，原来好像很多点你看着很高，但其实一点都不难。只要你身体足够接近墙壁，
对，
然后你的脚用力的蹬，其实就能抓到。然后那个抓到的一瞬间就让我感觉很爽。
是的，
就那种爽的感觉，就是你运用了一些技巧，让你很轻松的达到了一个目标。
你觉不觉得攀岩它的反馈很快？就好像每一个点它都是一个反馈。
对。
所以你会感觉再爬一下，再多爬一下，就有点上瘾了吧？有点像打游戏。
是是。
然后觉得，然后除了这个之外，我看我当时的日记还写了第二条，我当时很好笑，我的那个 title 是攀岩感悟两条。第一条就是世界安静的瞬间。第二条就是手皮真的会长好。就这个，就我觉得跟你说的这种就是比较具体的为什么喜欢来讲，我觉得我都是比较抽象比较偏感受的嘛。手皮真的会长好来自于我那段时间，可能也是你现在的阶段，手皮一直在破，就破得很稀碎嘛，每次爬之前都会花很多的时间缠好胶布然后再开始爬，然后爬着爬着胶布也飞了，然后手皮又破了，就一直在破一直在好。这个阶段我看你现在手皮也是破着的。
是，
但也是也在恢复了。然后我渐渐的就是渐渐的它就不再痛了。你手之前爬完手会觉得火辣辣的疼吗？但突然你就觉得好像没什么，就爬完之后手也不痛了，它也手皮也不会再破了，然后默默的就长出了一些老茧。然后其实在那一段时间，在我手皮破到恢复的那段时间，我觉得我自己心态上有一个很大的转变，就是我变得很野生。因为我觉得我变得很大胆， 很洒脱，就是我觉得好像我不在乎了。
对，
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这个手皮破了之后，我就有
这
些心态了。
我觉得这是一种蜕变。所以其实我总结下来，其实就是我们为什么喜欢攀岩，像我对我来说，我觉得它是一个力量跟技巧结合的一个运动，我就非常喜欢。我们面对不同的线路，我们都会有不同的解法。
对，
就高有高的解法，矮有矮的解法，强有力量有力量的解法，没有力量有没有力量的解法。
哎，这一点我也是很喜欢，因为觉得好像就是有无限的可能吧。
对，
你在下面就是你用你的那种暴力的爬法爬完，看见人家可能个子比你矮，然后用可能甚至人家还能用很静态的方式去拉你暴力拉的那些点，你就会觉得哇，还能这样爬。
是，
这始终都是在就是不断优化，不断去获得新的理解的一个过程吧。然后这个很有意思。
对，所以其实攀岩是个 很 inclusive， 很包容，很有包容性的一个运动。所以我觉得就是这个原因才能让我发现，哎，攀岩这个运动是我接触过的运动女生最多的。就是我就很多其他的运动可能当然女生有女生玩法，但是她就没有那么
它
太悬殊了。
力量差距。
对，太悬殊了。但是攀岩的话，我们都是爬同一条线。
对，
但当然比赛也会有分男女，但是我们平常玩的时候大家都爬同一条线，不会分男女的。然后男有男的爬法，女有女的爬法，那有一些女的爬的比男的好看多了。
是，因为你有力量强，你会倾向于更暴力的爬法。
对，
没办法，就觉得因为简单嘛。
对，然后这是其中一个，反正就是很优雅的姿态这类，这之类的，很具有观赏性。
很美。
就对这种观赏性，它我喜欢的那种观赏性，不是说像比赛的那种，你从一个点 dino 到另外跳到一个很高的点，这种晃来晃去这种，这种其实我不是很喜欢这种所谓的观赏性。我喜欢观赏性是他怎么去用他自己的身体去转扭来扭去，
对，
怎么去转移他的重心，对，怎么去转移他的重心，对，然后看他的脚法。其实 Dino 很少，你很少看到他的脚法。
因为 Dino 对力量要求
Dino
会
就
比较
是
多一些。
核心啊，然后你能不能抓到那个点啊之类的。
虽然有时候 Dino 对你就是起跳点踩哪里有要求，但整体还是一个
但你看不出
力
来。
量型的动作。
对，你看不出来的，就是核心力量啊什么的，这些其实看不出来。当你自己去爬的时候，你才会知道他妈
根本跑不上
根本
去。
爬不上去。对，但是你是看不出来，但是你看 John Kim 那种。John Kim 他的脚法
细致，
非常细致，
很
对，
细致。
他脚触点的感觉就很轻盈，他不会有多余的动作。像
像
我们
啪，
对爬不仅是啪的一声，就是你踩到一个点，你可能还会微调一下，
对，
但他不
是，
存在这种微调，
很果断。
对，很果断，他知道他要落哪一个点，他直接就落下去，然后不动。我觉得这也是我们需要学习的一
这
个，
是我们的目标，
对，这是我
对。
们的目标，包括手也是。手
我
和
就很
脚也
喜欢
是，对，我
调手点，
是调手点、调脚点，我觉得都是做了很多多余的动作。
就会浪费体力的。是的，
对，
就又是要果断。我觉得攀岩很重要的就是果断。有些时候你在爬的时候，我说你不要犹豫，你犹豫你就下来，因为你一般犹豫了就不行了，而你没有多余的体力让你去犹豫。说到这个，也是我们读线能力真的需要增强。
是。
很多时候就是我们在墙上，比如说我看到一个点在右边，我习惯性的我想交叉脚，一脚给它踏过去。结果我下一个点在左边，就是，然后我又
这就
收
需
回
要
来。
并手啊，或者并脚什么的。
对，是
其实并手很费
费
力
力
的，
的。
并脚并手都是很费力，当心的。而且另外一个就是，为什么喜欢？就是我们大家都会感觉到的，就是跟朋友一起玩会很开心。就即使我们到了岩馆里面，跟不同的人、不认识的人，我们都可以聊在一起，然后一起去分析这条线怎么爬。
是的，这个
对，
经历是。就是很神奇，不管是就是很多时候都是从来没有见过的岩友，然后在就走过去问你觉得这条线怎么爬，或者说这个点你能就是他刚刚爬过了，你说你能不能教我一下这个应该怎么去发力？大家都很热心的，就是很快的就你们就聚拢在了一起了，然后就聚拢在了一堵墙下面看别人爬这个样子。
所以就像你刚刚说的，可能你会隔一段时间没有去，就是因为没人跟你一起去。
很
对，
重要。
所以一起去的朋友，就是大家一起交流、一起玩的这个氛围，其实也是大家在攀岩里面可以得到的这些我们觉得很喜欢的东西。OK，然后聊完了我们为什么喜欢攀岩这个运动，我们就可以就是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各自的攀岩的一个学习的过程。那你可以先说，就是比如你第一次去了之后，跟第二次去会有什么区别吗？
如果第一次和第二次应该是没有什么
没有
区
什么
别
区
的，
别是
对，
吧？
就是如果是区别比较大的话，就具体次数是记不清了，但是在那个过程中，我有就是被大家，就像大家说的，岩友很热心嘛，然后在那个地方教练也很热心，朋友也会帮忙，比如说我做一个动作的时候，就会有人在我后面喊手臂打直，手臂打直。好，你慢慢的你就会习惯手臂打直的这个感觉。一开始是需要刻意的练习嘛，你会需要告诉自己，OK，我现在不能这样去拉着。但我也记不清从哪个点开始我习惯了，但总之就是一开始最重要就是手臂打直。然后，就是看别人爬，比如一些我朋友水平比我高嘛，我爬不上去的线，他能爬上去，然后从他的爬法中我去学习一些技巧，其实就是手把手教，等同于我的学习方法嘛。这也是运气比较好，身边有这样一堆可以交流的岩友嘛，他们可以知道，因为这样是最快的。他们看见你怎么爬，然后告诉你你哪个动作做得不好，那你下次再去做的时候就可以很有目的性的去改进。这也是我们上次带公司新的同事去玩，我们的方式也是这样，就让他们先爬，然后在他们做动作的时候，做爬不上去了，你再去告诉他们你怎么做会更轻松，然后这样的方式。就在他们的脑中迭代，其实就效果非常好。然后也是看视频嘛，看视频像YouTube 上，我之前老看的频道有一个那个 Geek Climber， 我觉得他就是很有趣，而且他会有很多那种，比如说大佬代练啊，对，然后还有他自己的一些训练，然后 before and after 这种视频，啊，我就觉得看着感觉很鼓舞人心吧。然后像只言片语，我也是，你后来跟我说嘛，我一直都在看他们的频道，就讲看他们的热身啊、拉伸啊。啊，这些视频，然后包括技巧分享，乔女神是吧？我就觉得收获很大。然后看书的话，就是那本书叫《攀岩技术教本》，我是很早就买了那本书，然后之前基本上算我翻完过一遍，但是翻完过一遍之后，我最近打算重看嘛，因为我觉得我最近攀岩的状态特别好，可能突破的点在于我最近对重心和对抗的感受有了很大的提升。就我就对比我一个星期之前攀爬的视频，我都很明显的发现，我的整个姿态和在墙上的，就是那种自如的感觉都有很大的提高，就不再是那种耸着肩使劲把自己拉上去，而是通过调整重心，让更多的力量沉在自己的脚上，就腿上，而不是靠拉。然后在这一点之后，我就觉得进步非常大。但这种重心可能也就这种重心的转换很微妙，可能也是那种老岩友。一开始跟我们讲的就是岩感，岩感就是你在墙壁上，你会感觉到我怎么摆更舒服。我觉得这是慢慢爬着就是去习得的一个东西嘛。然后那本书，我觉得攀岩技术教本真的特别好。我记得你当时我借给你看了之后，你就立刻下
我就
单
买
了。
了，对，
日本人写的，我
是。
觉得非常好，里面的配图啊和解说都很
对，
到位，而且很全面。
他的讲解方法会比较科学，
怎么说科学？
就是他是用物理的角度来
哦，
分
分析，受
析，
力分析，
对，
对。
受力分析。我好久没听过受力分析这个词
物理沙漠了，
了。
现在是。
OK，然后我可以说说我的，我觉得我的学习过程可以给大家给一些新手参考一下，因为我本来爬的时间也不长，所以很适合一些也是刚刚玩攀岩的人借鉴一下，就是参考一下。就是像我记得我第一次去攀岩的感觉就是我的手臂太酸了，手臂太酸了，手指也很疼，不是很疼，就是手指也很累。然后反正爬了几次顶绳之后，就其实也不太爬得动了，因为手臂太长，小
对。
臂太长了，充血了。然后另外就是根本没有任何技巧，第一次去了，
就是只是拉。
就像爬楼梯一样拉来拉去，也没有什么观赏性可言，然后就整个人就很累，很累之后我后来就去看视频嘛，看一些YouTube 上其实很多那些什么你从 V1 到 V2，V0 到 V1 应该怎么做，V1 到 V2 怎么
对对对。
做这种视频，然后我从这些视频里面就提取了一些我需要学习的技巧，然后我总结下来其实。它其实也就几个常用的技巧，我觉得，到了 V2 这个阶段都一直在用的这些技巧，就是第一个就是你双臂要伸直，然后双臂伸直可能有一些人，因为比如说我们去带我们同事新的同事去玩，他们的新手肯定会有的问题就是手臂没有办法伸直，然后通过我去就是。帮助了一下他们怎么去手臂伸直的这一个过程里面，其实我发现，他们虽然知道手臂要伸直，但他们没法伸直。我试着分析了这样的原因是什么？我觉得他们是，当他们只要上了墙壁之后，他们就有一个 mindset，就是我要站在墙壁上面。
就是重心很高。
对，重心很高，他们就会想，我一定要站着，整个人站着。
明
所
白。
以你知道，一般岩点都会距离会比较近。当你尝试站着的时候，你的手肯定是在你的
说，
胸
对。
前这个地方。那你如果要保持站着，你不可能是直臂的吧？
对。
然后你要保持站着，你就需要把自己拉进墙壁。
因为他们害怕嘛，就是
对，
怕掉下来，然后
对，
他们觉得最有安全感的方式就
最
是
稳
紧
的，
紧的拉住，
对，
对，
把自己拉进墙壁。但其实这是
很费
最
力，
费力的。而且完全没有必要，
是的，
完全没有必要。所以其实当你双臂伸直的时候，他们不知道怎么双臂伸直。你告诉他，就是当他已经处于一个他的两个手抓在胸前的时候， 对于他们来说，双臂伸直就是这种
水平
方向的伸直，但是水平方向的伸直其实也是很费力的。
是的，
对，所以其实他们需要的是垂直方向的伸直。
对，就是把更多的重心，就是那个叫什么重力吧，转到脚上，
转到脚上面，
用脚在蹬。我觉得这个很有用，就是想象你是用脚在蹬，而不是用手在拉。
对，
这个会很有帮助。
就是当你去垂直的去伸直你的手臂的时候，其实你做了一个动作，就是你下蹲了。
对，是的，
你下蹲了，然后你整个就好像那种叫什么姿势，像你做说那种蛙跳的那种起跳的那个姿势，那就因为你双腿会分开，然后你双手就挂在那里，就像个猴子一样。
对，
就是你把自己挂着，其实你要把自己挂着，这个是不太费力的，
因为大部分的重力都在你的脚上。
对，你甚至用三根手指都能两只手三根手指都能把自己挂起来，其实它不怎么费力的。然后我觉得这是第一个新手需要练习的东西。而且我觉得当你习惯了这个，把你的重心往下放了之后，你就发现一切的事情都会变得容易了很多。
嗯，
那第二个我想讲的就是你第二个技巧，就是当你学会了这个双臂伸直之后，你就得去学习一些当你双臂垂直的下放伸直之后，你会发现有一些点你是摸不到的。因为你的整个人都往下面去走了，那如果你左上角或者右上角有一个你想要抓的眼点，它可能会比较高的时候，你必须要站起来了嘛。
嗯，
这个时候你就需要有一些技巧，让帮你去保持手臂伸直的情况下，还能拿到抓到那个眼点
往上走。嗯，
对，这个技巧，其实这些技巧其实有很多，但看不同的情况用不同的技巧。
其实很灵活的，就是各种技巧的运用。
对，那我学到第一个技巧就是 flag 嘛。
嗯，
这个中文叫旗式动作，旗式，国旗的旗。
对，
国旗的旗，
啊，
旗式。它叫做 flag 的，它叫做旗的原因就是你的那个脚要跟旗子一样
打出去
、嗯，对，这是我学到的第一个技能，而且它很好用。
其实这个其实会觉得很，我会觉得很自然。
对，
就做出这样的动作，你觉得好像打出去比吊在那里反而更舒适一点。
对，
对，
你看我看那个叫什么 Rock Entry，那个 YouTuber，
哦，我知道，
他教 flag 的时候，他有一句话是这样说，他说很多人以为我们在墙壁上面一定要两只手两只脚才能保持住我们的姿势，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只需要一只脚。
嗯，啊，
是，然后另外一只脚其实帮你平衡。你不需要一直放在那个墙壁上面。
嗯，
然后我看那个技术教攀岩技术教本，他教 flag， 他是这么说的，他说一般 flag 的情况都是一手一脚，右手跟左脚或者左手跟右脚，
对，
放在眼点上面就行了。
同时因为一手一脚可以平衡，同手同脚会开门。
一手一脚的时候呢，如果你要保持平衡，就需要把你的腿像旗子一样伸出去，这就是 flag。
对，
然后它就会保持平衡了。我觉得大家可以也是在练习场里面去试一下，当然我们这么说肯定很抽象的
对需要
上 YouTube 或者 Bilibili 去搜一下什么是 flag 啊什么的，有很多很多教学，那我相信听众听了之后肯定就知道是怎么一回事。
嗯，
然后他看到了这个动作是怎么样的，就可以自己模仿这些动作去墙壁上面。对，我记得我第三次去，我自己一个人第三次去的时候，我就在那，我那天都没抱石，也没有爬什么顶绳，我就在那个岩壁那个练习场上面去练这些动作。
我记得
练怎么去 flag。
你好像学技巧很快，你很就是你一直在尝试运用这些技巧。
对啊，我看那个技术教本，我看到很多技巧。
嗯，
我说哇，特别是那个什么叫
我知道你想说那个
十字膝还是什么四字膝，
脚四字形是吗？挂脚挂在那个手上。
对，把手把腿，我一直都没用上这个技巧。
之前尝试过，然后尝试的很丑，然后我让你别做了。
其实很少场景会用到，大多数场景就随便 flag 一下，就最基本的 flag 就行了。
我在比赛中看见有人用这个动作，感觉真的是眼前一亮。
对，反正这是第二个技巧，就是 flag。当学习到，无论是因为 flag 还有很多种， 就你一手一脚的时候，你直接就把另外一只腿伸出去就 OK 了。那但是你有时候是同手同脚的情况，同手同脚很容易开门嘛。我们说开门就是你整个人会旋转，旋转就会直接就出去了，整个人就出去会掉下来。如果你要同手同脚保持不开门，其实很费力的。然后那同手同脚其实也可以 flag，但它可能会另外一种 flag。我们比如说刚刚是一手一脚的，就是很普通的 flag。那同手同脚可能就需要一些 inside flag，就是你的腿要在另一只腿的里面，就是贴近墙壁的那里去在里面去进行 flag。然后另外一种就是 back flag，就把你的腿伸到后面去，
对，
伸到你另外一只腿的后面去，叫 back flag。
我觉得爬仰角的时候，back flag 很常用。
是，但是我一直
没有感受
没有
到，
很习惯 back flag。
我 inside flag 一直不是很习惯，再练练，再练练 啊。
对，这需要大家去自己去搜，然后自己练习的。反正就是 flag 很重要。我觉得我学会了双手伸直，就是把重心往下放，跟 flag 之后，我整个人就
焕然一
焕
新，
然一新。对，
脱
就
胎换
是
骨。
对脱胎换骨，就是反正你 boss 的时候没那么累。就你就发现你是有一点技巧在里面的，不是靠蛮力去拉的。
对，因为这些技巧，所有的技巧都是帮我们更省力嘛。
对。
对，它可能就是，对，我觉得主要的目的就是要省力和优雅，
是。
不暴力了。
对，然后还有另外一个技巧就是侧身嘛。
我以为你要讲折膝。
侧身，我觉得侧身跟折膝很常一起用。就你折的时候，你其实你就侧身了。折膝为什么有用？是因为有时候你会看到一些很远的点，你以为自己摸不到，这个时候其实如果你折一下膝，就可以摸得到了。我们可以解释一下什么叫折膝。
我觉得别解释了吧，把膝盖折下来。
不
但
是，
我觉得可以讲一下折膝它为什么能达到这个目的，是因为它让你更贴近岩壁了。
对，这是这个动作的关键。
其
就，
实仰角这个折膝在仰角中也是用的非常多，因为仰角你整个人是往下掉的嘛，
对，对。
你要用尽一切可能的方法让自己去贴近岩壁。其实你刚说的折膝和侧，我其实觉得侧身和 flag 是经常一起用的，对吧？这样伸出去，然后脚打出去，你其实想出来
对，
是不是？
对，我现在的 mindset 是这样的，只要我看到那个点有点远，
你就折了。
我肯定会，就只要他那个脚点是合适的，我都会折，因为我觉得贴近岩壁是很有安全感的。
哦，是，
是啊，
对。
就你第一是你能伸手摸到的距离更远，第二是你不会这么容易掉下来。当然，我觉得这是很需要手臂的背部和手臂的力量。
我刚刚也想说，就是控制力
对，
是一个前提嘛，这个
对，
也是你力量训练带给你的优势，就
是的，
你的控制力会很强。那我们一会儿再讲这个差别吧。
是的，是。然后更高阶一点的就是 hook，勾脚、挂脚。
很难的，我觉得。
对，我觉得可能是我们爬的 V2 以下的线，它很少。
对对，是的。
反正奥体那边是很少这样的，让你去 hook 的这些线。
其实 hook 它关键就是要推胯嘛，送胯。
对，
我有爬过，就是奥体也有过几条那种送胯动作很明显的。其实这个核心就是去送胯，它让你的你要让整个重心一下坐到你的脚上，这样你才能整个人就提得高嘛。因为一般 hook 的时候脚点会很高，然后你通过送胯、顶胯这种方式，你把整个自己送起来。然后，如果你正身的话，是会就是如果用脚尖去踩一点，会把自己蹬出去嘛。很多时候是这样的情况。然后我看有些那种很厉害的人，他们就说双脚像双手一样灵活，就他们挂脚非常可靠，很信任自己的脚。然后做动作的时候也是，比如说我看今天早上看视频是看森丘踩，我就觉得哇，我感觉他特别信任自己的脚。
是，当手在用，
当手在用，但我现在是完全达不到的。我会觉得我的脚很笨拙，对。但是我希望自己是可以对脚的信任，像跟我的手一样，脚抓点也会抓得牢牢的，这样就是最好的。
是，所以总结下来，其实无非是这几个技巧的融合，
是的。
只要我们可以灵活的把双臂伸直啊，重心下降啊，flag 啊。还有那个折膝侧身，这几个技巧，只要练熟了之后，然后再去慢慢去爬那些 boss 线路，我觉得很快就会很熟练。
到 VR 肯定没问题了。
对，所以我觉得只要把这些技巧都练好，就算是入门这个运动
运动。
是，
可能你是，我觉得我那天在横移的时候，
嗯，
我爬了一阵子之后，然后我去横移，我当时觉得我整个身体特别热，
嗯，
然后特别的顺滑，
嗯，
好像做动作的时候感觉完全不费力，就是像风一样在那个岩壁上飘过，
嗯，
就当你能有这样的一种轻盈的状态，轻盈和舒展的感觉，
嗯，
我觉得算是你觉得比较入门的，就你不再在墙上很战战兢兢的，
嗯，
而是你可以很舒展的去做这些动作。
讲完这些技巧，我们就可以探讨一下攀岩的不同的风格，
嗯，
因为这些技巧其实不同风格的人会用不同的技巧，对吧？
不同风格也是由自身的身体素质啊、身高、臂展各种因素，就是你由你自己的身体而定的，所以攀岩很多样化。
是的，就是其实所以说，其实攀岩也是一个能让你了解你自己身体的一个运动。
比如让我了解到我的柔韧性真的很差。
对，对，当你去用你的身体的时候，你就会了解你的身体，你身体哪一部分是你比较强的，哪一部分是你不足的，
嗯，
就挺好的。像我以前一直觉得我这个身材可能就只适合一些比较动态的动作，
哦，
就比较跳来跳去啊，够不着。
因为你觉得自己矮是吧？
对啊，而且之前没学那么多技巧的时候，你对那些岩点的距离没有
概念，
没有概念，你就觉得好远。所以我就觉得，哎，那我以后攀岩是不是应该多去做一些这样的 dyno？
哦，
就去跳着来抓。后来自己学到了一些技巧之后，发现，哎，我第一我力量够，可以把自己稳定。
嗯，
然后就可以用更多的静态的方法，比如像折膝啊、侧身啊这之类的方法，去很容易的去抓下一个很远的点，就只要它不是这么夸张的远，可能有一些点就很远，它就是
要
你 dyno， 它就是想你 dyno。 对，所以我后来就发现，哎，自己跟以前的认识的自己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以前以为自己很动态，后来发现自己会比较适合静态的动作一点。
嗯，
而且我自己从观赏性方面，我也觉得静态会好看一点。
其实我也是希望我自己能静态一点，但是因为我本身力量就会比你差嘛，
嗯，
所以我们爬同一条线的时候，我很多时候会要依赖惯性去够一些点，
嗯，
但我觉得就也是一种方式吧。就你可能我其实很惊讶，有些点你完全就是靠比如说一只手臂你能锁着去勾，
嗯，
但我对于我来说锁臂这个动作我真的很不想做，因为很费力嘛，
嗯，
而且我上肢力量比较欠缺，那我就会爬出来感觉比你更晃一些，
嗯，
就我是很想就是尽可能的改善嘛，但是不晃的前提就是你要有足够强的力量控制力，
嗯，
这是为什么看比如说就是你的偶像，
嗯，Giant King
Giant King 爬的时候你会觉得他好像不动如山，
嗯，
那就是他的肌肉够强，
对，
力量够强才能这么稳，稳定就是力量的结果吧，
嗯，
我觉得。然后像我可能我现在这个阶段没有办法做到很静态的去够一些点，那，
嗯，
没办法，那咱就跳呗，
嗯，
反正慢慢练就会练起来嘛。我现在我觉得我的比如说背部的肌肉已经比一开始好很多了，而且我也就在你的提醒下我逐渐的去沉肩，
嗯
啊，少去耸肩去拉，啊，这样也是很有帮助的。
嗯，
对。
而且我觉得其实 Giant Kim 他自己也会做一些很动态的比较动态的动作，比如他也是需要有一某些点他也是需要用惯性，
嗯，是的，
但是他甩出去的时候就很稳，
哦，他会是很快的控制回来，
很快的控制回
来，就会飞来飞去的。
对，
我明白了。
对，
比如有些人他们爬仰角飞跳起来整个人都飞出去了，
嗯，
但是他直接立刻感觉就把自己卷回来了，
嗯，
马上又吸到墙上。
对，
然后我发现我自己爬的时候我就掉在那个地方，我会开始左右开始摆荡，
嗯，
然后一直感觉核心不够，一直没有办法很快把自己提起来，
嗯，
再吸上去。这就是我跟他们的一个就是很大的差距，我发现，
嗯，背部跟核心在这里面是很关键的。
对，我说到这个我觉得一个 很好的练习方式也是我朋友跟我说的，多爬仰角。
嗯，对，
啊，很多前辈都说多爬仰角，因为仰角真的很练。
对，
仰角上面比如说直臂你其实很多时候拉上去你就拉上去了，
嗯，
但仰角你拉上去非常费力。
对，
它对你的脚法的要求以及对你核心以及对你就是屁股贴近岩壁的程度的要求会非常高，
嗯，
它容错率很低，
嗯，
你但凡一些动作做的不那么省力你一下就掉下来了，因为非常费力，
嗯，
所以在这种比较极限的环境下去做练习肯定比你在直臂上面就是这种 比较 chill 的有别的选择的去练、
嗯、
效果肯定会好很多，而且羊角长力量长得很快、
嗯、
也 用得到嘛，对吧、
嗯、
对，我是觉得爬，但是爬羊角确实挺痛苦的，因为真的好累啊。
嗯，
对，
所以其实我们讲攀岩的风格，其实就想跟听众分享，就是说其实我们在岩馆里面也会看到不同的人去爬同一条线，他们各自都有自己的风格，不管静态还是动态，还是说有人喜欢挂脚、
嗯、
有人喜欢折膝，有人喜欢怎么样怎么样，就是都会有不同爬法，然后根据自己的身体的情况去用不同的爬法去解同一条路线，总是可以解得到的、
嗯、
像小孩，有一些小孩子比我们矮多了，他们也能爬同一条线，就他们也会有他们自己的解法，所以就希望听众就是可以
多探索一下适合自己的方式，
对，
就不要沮丧，因为很多时候看到个子很高的人，可你才入门，你发现自己怎么都扣不上去，然后这个人啪一下站上去就伸手就有，
对，
就是会，人家因为身高是他的优势嘛，
嗯，
但同时身高在一些比如说需要蜷起来的地方，
嗯，
他身高高可能也不如你身高矮好做一些动作，
是，这也是攀岩有意思的地方，就你比如说你有一天看到一个很在爬一条线，看到一个很高的一抓抓住了，
对啊，
然后你轮到你去爬，你又用很特别的技巧跟他解同样的一条线，其实也别人也会很羡慕你，
是的，
对，他也会赞叹你这种高超的技巧，他反而会觉得自己他妈的
好蠢，
对吧？对啊，我就一出生就这样子，一点意思都没有，对吧？其实更没意思，
嗯，
我们就可以谈攀岩装备。那我觉得攀岩装备必须买的就一个
茄子
对但当然如果你是要爬顶绳的话，那安全带还是要买的，
嗯，
但是像我这样，我就其实用安全带的频率很低，但它确实是需要的，就如果我是需要去爬顶绳的话，所以如果真的想要入门健身
健身
如果真的想入门攀岩这个运动的听众，必须买的也就这两个吧。
我其实建议有兴趣的同学可以先就是把鞋买下来，因为每次去岩馆就是穿共用的鞋就是你会觉得没有归属感、
嗯、所以其实、我想到我之前就想问一个问题，就是你觉得去了多少次 才能知道自己会不会继续这个运动？
你是几次买的鞋？我好像第二次或者第三次就直接买鞋。
我是第三次。
你是出于觉得自己会继续爬然后就买了？
对，
我是觉得我真的很介意共用的鞋
我觉得还好，而且当时我也分不清这些鞋好不好、但是我就觉得哎，我是要决心要把这个运动
继续
玩得好一点，对，所以我就觉得有必要去买一双鞋子，因为我觉得岩馆他提供的鞋肯定不是什么很好的嘛。
嗯，对，
你看上次举个例子，我们上次去爬那个，后来有两个女生，她们说什么、
哦、
应该是刚上完课嘛，
对，明白，
她们穿的就是岩馆的鞋子，
默认的鞋，
对，默认的鞋子然后你看，我觉得它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她爬那个小点的时候
很费力，
不是很费力，她很容易滑，很容易滑出来，
踩小点
她踩不稳，
对
对，我们后来不都跟他说不是你的问题，是鞋子的问题。
我觉得他技巧其实挺真的很
不错，对，他技巧是
很
不错，
不错的。
只要他能踩稳，他肯定是能完成那条线的。
你把你鞋送给他吧，你反正也没穿，你的510是吧？反正你也没穿，
然后
还落在奥体了。
这样，然后你知道我亲眼看着他那个脚滑了三四次，就在同一个脸滑了三四次，然后他就放弃了。
因为严管。
然后我去注意了一下他那个鞋底，他就是很普通的。我怀疑连橡胶都没有，
是不是就是比而且岩馆的鞋可能穿的人多了嘛，它比如说磨损
松啊，
对，然后也松啊，脚
是
滑呀，
对，所以我觉得如果你不介意穿别人的鞋子，那你就前头一两次去用岩馆的鞋子不就好了，然后当你想要有第三次去的时候
就买吧，
就可以买了。那我们可以推荐一下可以买哪些攀岩鞋，因为攀岩鞋分很多种嘛。
其实第一款就是爆款 Mad Rock,、
嗯、Mad Rock
大家都穿着，我也是穿的这个，
大家只要搜淘宝攀岩鞋看到一个红色黑色白灰色
的
配混色的这个鞋子叫 Mad Rock, 那肯定排第一的，
是大家都穿这个鞋子，
对，大家都才200多吧，
性价比确实很高，
对，
我穿到后面是，但是我是觉得这个鞋我越穿越松了，因为我一开始新手买鞋、
嗯、
我觉得舒适度是第一，
嗯，
像老手他们会穿 比自己正常码小很多的鞋、
嗯、
是为了表现嘛，他们更小的鞋、
嗯、
然后比如说弓也很就更弓、
嗯、
让他们更方便的去踩一些很极限的点，但是对于新手来讲你没有必要去强迫自己去撑鞋，
是
因为这样体验非常差。我有段时间买了一双不适合自己的鞋，就是我升级了一下我的 Mad Rock， 然后我体验其实非常不好，因为我爬的时候脚上的痛感已经盖过了别的感受、
嗯嗯、
我就没有办法集中精力在这条线路上，而是我想着我的脚好痛我要下去了、
嗯、
这其实就是一个反面教材、
嗯、
为了就是所谓的感觉升级了一下鞋啊，我应该变强了，我再撑一撑总会好的，但其实那个鞋可能就不适合我，或者这个撑鞋的代价就是在我现阶段对我来说只有坏处就没有好处的、
嗯、
所以我就觉得大家买鞋就先舒适度优先。
对，
然后我现在买的就是 La Sportiva 那个狼蛛，我觉得这双鞋我很喜欢，
嗯，
虽然也是入门款嘛，就是它是平底鞋，踩小点会比较费力，但是穿着确实很舒服、
嗯、
我会觉得比 Mad Rock 那双穿着舒服很多，也有可能是它比较贴脚，
嗯
嗯，也有可能是本身 La Sportiva 它质量就是比 Mad Rock 好一些。
狼蛛比 Mad Rock 贵一倍吧？
对，是的，可能也有一分钱一分货的原因。
对，
确实会舒服。
对，所以我觉得新手就这两款鞋会比较热门。
热门是的。
对，
你怎么不谈一下你新买的简陋的那
双？可以啊，谈一下，就是我们上星期还是上上星期，去上海攀岩工厂。然后当时其实我一直想换个攀岩鞋，因为我觉得现在攀岩鞋，第一是我感觉因为我放在车上，然后有时候太阳比较大，我觉得它有某一块是热的有点变形，让我的那个脚趾关节的那里会比较痛，所以我也没有痛到很严重，但是我觉得是不是一个可以换鞋的契机，然后我就觉得可以比如说换一个更贵一点的，像 La Sportiva 那个狼蛛、
嗯、
然后但是一直没有下定决心，就觉得哎，其实还可以接受，
再凑合，
对，再凑合一下。然后刚好我们去攀岩工厂，他那里有卖鞋子，然后我们就去试了一下鞋子，然后老板给我们后来给我们摸出一双 510 嘛，510，他说刚好就只剩下这一双，只剩下这个码，让我试一试
看能不能捡到，
对，看能不能捡到这个漏，结果我上脚还发现它刚好是合适的，当然它肯定会更疼
一
些，
有一点点疼，
对，其实不止一点点，中度的疼吧，我觉得是，
但可以忍受，
可以忍受，然后刚好就哎，是不是缘分
到了，
对，缘分到了刚好只剩一双这个码，刚好又适合我的脚，然后它刚好是个比较进攻型的，就是比较更
攻一些，
对，要攻那个足部要攻一些，然后我就说哎，其实我觉得如果以后要爬 V3 V4 的这种线路，可能确实是需要一些更有攻击性的鞋子，所以就刚好有这个缘分就买了，而且它还挺帅的，
是，
对，后面还有个 Adidas 的标，
是，
对，他老板说，我看了一下那个 Adidas 官方的价钱，它原价原本的标价199刀，
嗯，
然后打折130刀，
嗯，
那即使130我们换成人民币也是900多了，
对，
然后当时我们买的是470吧，好像
就是捡到了，
对，就是捡到了，是，即使卖出去也不亏吧，
对啊，
反正我觉得新手买鞋就像 Mad Rock 狼蛛有。就看自己经济情况了，
对，
然后 Mad Rock 虽然便宜但是也不算差，毕竟我都可以就是起码能攀到个 V2 吧，对吧，
其实 V3 应该也可以了，我觉得老
对，我觉得 V3 凑合一点，
除非那种是有小点的，
对，
对，那种线是没办法，
是，
或者对挂脚有要求的，因为挂脚像这种平底的鞋它脚跟会滑嘛，当时店主还给我们演示了，
嗯，
让你去测试一下脚跟会不会滑，
嗯，
我发现我这鞋确实是会滑的，
嗯，
所以对踩小点和挂脚有要求的时候你自然的就会知道，哎，
你要
买什么
样
的鞋，一双新鞋，
对，
但前期一定是舒适度为主，如果你就脚就像运动让你感到痛苦你就不会想去继续，
是的，
对，没关系的，
但是不能买太大的，
是的是的，
就是当你穿进去的时候你能感受到你的脚趾是能触碰到它的脚尖的，
会有点顶，
就可以，对，
对，
有稍微有点顶吧，稍微有点顶就好了。然后安全带你买的是什么？
我买的是那个猛犸象，好像， 那我也没有太多的研究，我当时就
觉得我也没有太多研究，
那我们就别聊了吧，不懂就别聊了。
对，反正我买的是迪卡侬的，
你就随便买，
就随便买，哪个好看买哪个这样。对，
但是贵也有很贵的，但我们不了解，也就不聊多聊了。
然后就是粉黛，粉黛是个 optional 的东西，
我觉得还是挺必要的，因为你真的还是会出手汗。
嗯，对，
是会手滑的。所以粉袋，但是粉袋你就价格无所谓了、
嗯、
你拿个塑料袋你装坨粉在里边也是一样的，
是
只是不方便嘛，因为一般我们买粉袋都是比如说你爬顶绳它会比较长、
嗯、
你就手默默的出了点手汗、
嗯、
你就会在中途你就摸一下然后再增强点摩擦力这样子。
但其实我很少，
你是很少，
就是我很少用粉袋，就很少用粉袋，
我手汗也出的不多。
对，所以我就觉得这个
随便买，
我有时候嫌麻烦
就挂在身上嫌麻烦，
对，连挂都懒得挂，然后就可能有时候我会放在地上，然后暴食的时候、
嗯、
暴食之前会涂涂
摸两下，
摸两下。
也有人用液态眉粉的，我就每次看到就觉得哇 好 fancy、哦、但我目前就是还没有
不需要，
对，我还没有用过。但我觉得眉粉这种东西就
我连爬顶绳都不用，
你下次用一下可能你就不一样了。
有可能，
对，你因为你真的会出手汗的，就会滑的。
对，其实暴食还好，暴食还好，暴食线路短，
线路短，
顶绳就可能会，我是有一次 我记得我上海爬的时候，我是明显感觉自己手汗会很滑，
是的，
爬那个点就很滑，那个时候我就
想很想搓一下，
很想搓一下。然后另外一些 optional 的就是护手霜，
护手霜
对，护手霜我之前看到你有跟那个攀岩专用，
是的，
结果后来也搜了一下攀岩专用的护手霜、
嗯、
然后又对比了其他护手霜，我觉得其实可能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你对比是看成分吗？
就是看一些评测啊什么之类的、
哦、我会觉得更润、
嗯、
就是它会就是明显感觉比别的护手霜吸收的更慢，就是油脂感觉更多、
嗯、
反正我也不知道嘛，我就油总比没有强。
反正它贴了个攀岩的，
对，攀
岩
专用，而且它就是那种固体的一坨嘛、
嗯、
然后每次大家一开始拿到就会觉得、哎、这个护手霜怎么是一坨，就像你像搓肥皂一样在手里搓一圈、
嗯嗯、
而且这个东西很耐用的，就是从我一开始攀岩的时候就买了、
嗯、
然后一直用到现在，所以可以买一个护手霜还是挺有必要的，帮助你手皮恢复。
我不喜欢你那个就是因为它是一坨的，因为你知道攀完岩之后你的手就很敏感，你还去搓一坨东西我就觉得很疼。
你真的太脆弱了，我不想跟你说了。
所以我现在用了曼秀雷敦的，就在屈臣氏随便买了一个护手霜。
我觉得大家还是不要听他的，没有这么夸张，
没有，我觉得就挺舒服的，其实已经。
那行吧，也可以，
是
都可以。还有就是胶布，还有就是胶布，胶布可以来一圈，或者蹭你朋友的，如果有的话。
对，胶布我以前一直不沾胶布，后来破了几次手皮之后，就发现沾胶布还是可以避免一下我的这种损伤的。
很多人是
因为这种损伤真的很。因为它会流血，
对，
它要是不流血我无所谓的，但是它关键它会流血，我就觉得有感染的风险。就你知道那种眼点
很脏，
很脏，你如果有什么细菌进去了就很麻烦。对，
所以这边建议是可以先就是爬的前半程、
嗯、
比如说你还在热身的阶段，你先把胶布缠着嘛、
嗯、
然后到你真的要比如说要去攻克一些你想磕的线、
嗯、
你再把胶布取了。
嗯、
啊，这样的话，因为你前半节的时候，你的手皮就是被保护着的，
嗯，
然后后来再去，很多人也这么干的，对。
而且其实我不是很建议新手去
贴胶布，
贴胶布，
为啥？
就你还是得
磨点茧，
磨一磨、
啊，是的，
是啊，
很多老
你不能一开始就上来给自己全副武装，以后没有了你就觉得
手皮很脆弱的，
对啊。
有些老手他们用胶布是为了保护关节，
磨磨
就是稳定关节嘛，但我们目前还
没
有，
还
没
到这个。
对
必要的阶段。然后另外一个我想推荐的就是可能有很多人没不会买这个东西，就是杀菌喷雾。就是你知道为什么我当时会买吗？
为什么？
我那时候看只言片语，他们有个视频叫臭鞋怎么办，然后他们就分享了他们就很容易鞋子很容易臭，
因为材质问题，
对，因为
橡胶，
对，然后所以我就特别在意这个事情，我这个在这个我就倒特别在意。
你是觉得臭鞋你很在意？
对啊，对，如果那个鞋臭我肯定就想换了，然后我就觉得这太费钱了，所以我就买个喷雾，我买那个日本什么的，反正专门用来喷鞋的，它是有那种杀真菌的效果、
嗯、
杀真菌还是细菌我不知道，就反正它喷了还挺香的，然后它就反正我一直用到现在我的鞋都不臭。
Okay.
起码是那个喷雾的味道， 没有闻得出它有臭的味道。
哎，但是比起这个喷雾，我觉得更建议的是买一个网袋的装鞋的。
嗯，
我现在的鞋就是狼蛛，我现在穿了几个月了吧。
嗯，
我明显觉得它一点也不臭。我之前的鞋臭是因为我
用
塑
料
袋，
这个我提醒过你，
这你提醒我的，
对，
太臭了，就塑料袋真的因为又不透气，
对，不透气，
很臭，而且我之前喜欢我就不穿袜子跑，
嗯、
然后 you know，
对，这就更容易滋生细菌，
就是会臭嘛，
对，
对，所以我就觉得我现在就是因为这个穿着袜子它的大小刚好合适，
嗯、
然后再加上我用那种网袋的装鞋，它其实就一点都不臭了，
嗯、
因为注意通风就不会臭。
对，
但塑料袋真的很致命，很臭很臭。
是的，
不要用塑料袋装鞋。
反正我们今天就聊了一下我们怎么接触这个攀岩，然后我们自己各自的一些心路历程，然后也希望可以给听众可以有一个这种初步的认识。其实我们刚刚忘了介绍、那个、
科普
这个攀岩的这个东西，就我们稍微科普一下吧。就是可能有些人第一次进去攀岩，他对攀岩没什么概念，他知道他其实攀岩有分两种，
其实是三种，
笼统的分可以分两种，
抱石、顶神和先锋，其实是三
种。那这么还有第四种 free solo，
哎，那因为顶神和先锋差很多，所以我觉得还是。可以插一下，就一般在岩馆你看谁 free solo，
通俗的来说就有保护跟没保护嘛、
嗯、
对，就是这两种类，就你会看到有一些矮的，
对，
就不就那种叫抱石，然后另外一种有绳子保护的，无论是先锋还是顶绳，那种是有绳子保护的，他们会偏向运动一点，
其实也是看高度，因为抱石一般是在5米以下、
嗯、
那个墙，
对对，就因为有很多人就没接触攀岩的，他就会觉得，哎，为什么这种没有保护？
对，大家就会觉得啊，你们这个没有保护吗？
对，
就不会摔死吗？
对，
就是这种，我说没事。现在
其实还是很高的，你看它五米，你看上去不高，
所以
大家还是很高的。
所以大家去抱石之前一定要好好练习下落，
对，
这个很重要。
是的，
对，下落要好好练习，保护好自己。
是的，其实玩什么运动，第一课应该都是怎么保护自己。
对，
像潜水也是，潜水第一课应该都是教你
怎么
逃生，就是要是遇到紧急情况怎么办？
滑板也是教你怎么摔。
对啊，就反正运动都这样，一定要先知道出现突发事情的时候要怎么保护自己。就我第一次抱石的时候也很慌，
你不敢跳？
我不敢跳的，就是反正就是一开始头三四次都是不敢跳的。
很多人就是你看岩馆很多大佬，他们其实不是那种标准的下落姿势，
嗯、
他们就直接啪跳下来。但我觉得大家不要学啊，你还是尽量每一次下落你就去做标准、
嗯、
做成肌肉记忆，不然有些时候就是你可能真的脚踩滑了、
嗯、
你掉下来，如果你不会调整的话，你真的比如说手触到地上、
嗯、
你就是会受伤，很危险、
嗯、
对，这个其实还
是
有挺大的，
就是千万不要用手撑，
对对对，
这个、
就很会断的，
你宁愿用手肘，
你
宁愿用手肘
也很痛、哦、
你手肘起码不会 crack 这样子，你手肘这样其实还好，
下面有垫子，
可能就会你的肩会受到一点缓冲，
但最好还是就找一个
标
准的，
也会很危险，标准其实就是你整个人重心往后倒就好了，
要滚来卸力嘛，一定要你就把那个一开始多做这个滚的动作，你去感受这个卸力就好，对，多练习，
这个其实是个跑酷的技巧，
滚是吧，
对，
滑板也有这个就是卸力的技巧。
对， 对， OK， 那
去攀岩了，
对，我们要去攀岩了，已经四点钟了，我们还可以攀个一两个小时，
差不多，然后去暴吃，
对，暴吃一顿，每次攀岩的动力就是攀了之后可以吃什么，
暴吃一顿，
先暴食，然后再暴食，
什么暴食再暴食，
先暴食再暴食，
什么？哦，哎呀，我操，我好烦啊，就这样吧，好，关掉了，
okay，
我先走了，
谢谢思贤，
谢谢 Randy。